达摩祖师人，他是印度人，大众都知道佛法是从印度开始。那从释迦牟尼佛开始有佛教，慢慢传，传到达摩祖师。那达摩祖师他有这个愿力，也有这个因缘，到了中国来坐船三年。这三年在船上还是很久的时间呢、啊。在古时候这个航海技术也不发达，会不会造啊都是一个问题了，不是像现在，现在科技很发达，但是啊沉船的很多啊，还是有很多海盗啊，你到时候就被抓走了。在古时候啊，那个船又不是动力船，都是帆船，你要到达一个地方啊，这么远一个地方，你在船上啊要吃什么，你要怎么生活，你怎么样去过这三年的日子。为了要弘法，这个不是简单的事情，所以我们想的很简单，这经文呢叙述上面讲的很简单，他花了三年的时间从印度到中国，从广州进来，三年，我们只看到三年，就三年就两个字啊，这三年呢一年有365天，这每一天都要吃饭，每一天呢都要有水，那每一天呢都在海上，这个是很辛苦的事情了。我们没想到这种事情，我们不会去想这种事情啊。所以这是祖师的一个愿力，没有这样一个愿力啊，我们一般人叫他离开家一天两天啊，如果是赚钱哦，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三年两年可能会了、哎、为了要学佛那可能不容易哦，就光光要学佛一天两天，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可能就不容易，所以这个心呢、啊、是有很大的差别，要知道为什么这个心有差别呢，就是心当中的想法不一样，你为的是什么，你为的是这个道理吗，这个道理是真的，这个道理啊可以帮助别人，你为的啊这个真理啊，我们讲啊为真理可以牺牲性命啊，祖师就有这么一个精神，你为的理啊是一个真理，所以他就有这么一个想法，就心当中的想法不一样，行为就不一样。如果是我们啊，我们可能不容易说啊放下这么多事情啊，三年啊冒着生命的危险啊，吃那么多苦头要去传法，这传法还不一定有人要听，还不晓得未来在哪里，这个都是很严重的一个事情啊，这是很有愿心很有愿力才可能达到这些事情。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古人记述这些文章好像很简单，好像很容易啊，这三年不是简单的事情哦，三年啊不是啊好像啊三天一样。所以为什么达摩祖师会这么做呢，这是思想的问题，你这个人有这个思想这个观念，你才会为这么一个事情啊，为这么一个事情啊去努力，去花生命去花时间，这是要知道的。所以一般我们讲哦，达摩祖师是禅宗的初祖，但是我们要回过头来看看他为什么是初祖，第一个他为什么要花那么多心思，我们只知道哦，达摩祖师面壁九年哦，这面壁九年又是一件大事哦，他找不到人，找不到传人，他为了让他为了等了一个不受惑的人，就是不受迷惑的人，他等了那么多年哦，哦这个不是简单的事情，这要很大的耐心很大的毅力，一般人不会为这个事情去做，这个是一件大事情，要知道。所以弘法本身就是一件大事情，听法本身也是一件大事情。为什么？你看祖师牺牲性命啊，来做这个事情，你就知道它是大事。不是大事啊，没有人会这么做；不是大事啊，没有人会花这种愿力。所以我们一般看哦，这个菩提达摩是王子，你一个王子要出家也不容易了，他是一个王子啊。那这个王子要出家，不要讲说王子啦，你家里富贵要出家就不容易，不要讲说富贵啦，一般的人要出家就很难，所以 所以他有他的观念在，他舍弃他的王位，有他的道理，他有为真理的观念。再来，他花这个时间修行，到花这个时间到中国来，到等了那么久，哦，找到二祖慧可，到后来他涅槃了，这是一个很漫长的时间，而且这些当中都很辛苦啦。你要走路要行脚啊，我们现在开车，你要怕没有加油站哦，怕没有钱加油，怕车子。以前你用走的，你走到哪里？这深山里面啊，有野兽啊，你要到哪里去休息啊？基本上啊，就在树下了。你一般邻居啊，村啊，一个村一个村是很远的，在古时候啊，你要去哪里去借住呢？所以你看，从广州到北部去，这是很远的一个路哦，都是用走的，这是很辛苦的一条弘法的路线，这是不容易。所以我们学这些法，要知道古人的辛苦，你唯有知道古人的辛苦啊，才会知道自己道心啊要发出来。所以他把这个观念之见啊，把禅宗的观念之见传下来，我们要很感恩，要很认真去看这么一件事情。这种佛法，这种心要，不是简单的事情。你没有花一番功夫哈，所学的都是很表面的东西，不容易受用。这个禅宗祖师他就知道，修行心法这是一个生命的问题，这是一个生命的真实面的问题，它不是啊世间事的问题。它心法所解决的问题啊，过去现在未来，它解决人的迷惑的问题、轮回的问题、苦的问题、烦恼的问题，这是件大事。这个事情呢，是生命的一种很实在的一种实践。你唯有去看祖师他能够为这个法牺牲的那个点，你才能够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牺牲，他为什么要这么做，那么苦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一般人打坐啊，一点苦，他可能就不想做了。一点身体上面的苦可能就不想做了，那为什么他要吃那么多苦去做这个事情呢？他有他的意义，因为他觉得这个是对，他觉得这个是真，他自己也证到这个东西，希望大众都能够去学习。所以佛的传法精神，祖师的传法精神，就是我们道心不够也要提升的地方。从这边来看，他花那么多时间，花那么多精神去教化，去辛苦历练这个过程，我们花多少时间去接这个法，这又是一个问题。你花了多少时间多少精神你要接这个法，这个能不能接得到啊，这是一个问题啊。你有没有能力接，你有没有这个心去接，你能不能接，那你心没有到那里，那你可能接不到，这个差别就很大。所以我们自己要了解，这是一个学习的大方向，这不是简单的事情，这真的不是简单的事情。如果不了解这些道理啊，那佛法你就翻一翻看一看，每一个人都可以找到经典，每一个人都知道达摩祖师，但是他背后这些辛苦啊，我们做不到，我们做不到，没有办法做到，这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修行不够扎实，不晓得这是真的，不晓得这是真的可以帮助自己，也不晓得这是真正的理。所以佛法讲众生迷惑嘛，我们所想的东西不是真正的理，所以我们未来的业报不会是真正好的业报。纵使你想要或是你不想要，未来这个业报都不会是你想要的，因为你的所依据的理是错误的。思想啊是行为的依据，你的思想观念没有正确，那你未来啊就是要收拾，就是辛苦。所以佛法强调正知见，它有它的道理，它有它的道理。这正知见错误了，那你就很难有所成就。这个要慢慢的去知道这个观念，这个道心呢，从这边慢慢去启发。所以菩提达摩，他有这个精神，这个值得我们学习啊。所以我们看佛啊， 跟释迦牟尼佛学，我们学佛嘛，一般讲学佛或是学禅。那你学佛就跟佛学，你学禅也是跟佛学，但是学禅你还跟祖师学。这个学呀、啊，叫身体力行的学，身体力行的学。佛做什么，你做什么，那就是学佛嘛。祖师做什么，那你做什么啊？这个禅师做什么，你做什么，就是学禅。到不了，那是我们努力，总是一个方向嘛。大众要有个观念，今天不是这个目标难或是简单，这个不是应该我们考量的点。重点是说，这个目标是对，是要做还是不该做，是对还是错，这是一个重要的考量点。当然我们都有很多自己的事情，但是如果这个目标是在这里，这个是应该要到达的目标，你能做多少就有多少的成就，你做的多就成就的多，你做的少就成就的少，那起码它的因地对，它的观念对，它的方向对，你可以有所成就。不同阶段你有不同的成就，知见呢是一个重点。你这辈子有这个想法，你下辈子还是会有这个想法，你下下辈子还是有这个想法。你这辈子，我们讲这辈子好了，我们这辈子很多事情的发生都是重复，我们想法没有改变，困境没有改变，烦恼没有改变，所以在一辈子里面我们就重复的失败很多事情，重复的磨练很多事情。如果说放大来看，你过去生的过去生的过去生可能也是这样子重复，所以这样子的轮回，这样子的磨练，那所进步的东西太少，所以知见不正确嘛，你怎么进步呢？你花一辈子两辈子三辈子四辈子五辈子，你所熏修出来的知见很少。简单来讲，你这几辈子里面呢、啊，会花掉更多的辛苦而得不到你想要得到的东西，这是一个很重大的事情，这是一个很重大的事情。所以为什么知见重要呢？知见不是东西吃掉就没有了，知见在心里面、啊、它是过去跟着你，现在会跟着你，未来会跟着你。你知见如果不转换不提升，那你只是带着原有的想法，原有的想法就会造成原有想法的果报，你只是会带着原有想法的果报，果报在不同的面向去产生，但是都是同样问题的缩影，是同样想法的缩影。今天一个人不会说他在这里啊，在美国你是这样想，在台湾你就不是这样想，在美国的人格是如此，在台湾的人格就变了，不会差别太大。所以一个人喜欢吃的东西喜欢看的东西差不多就是这些，差不多就是固定了，所以是在重复这些过程而已。所以人的一辈子重复很多过程，重复很多失败，也重复很多啊，自己的想法。所以这辈子如此，上辈子如此，下辈子还是如此。所以这个知见没有提升，那人呢、啊，就是在生生世世当中，为了错误的想法，产生错误的动作，有一种错误的结果，去过这种生活。所以佛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从这些知见当中开始，告诉你什么东西可以当成依据，依据要对，你依据的东西错，你行为一定错，你结果绝对不会自己想要的。所以修行要知道，不管我们是出家在家，知见先正确的，不要讲说这是祖师的事情，也不要讲说这是佛的事情，这是祖师的事情，这是法师的事情，这不是。你要用功，你要进步，是你生命的提升，这是你自己的事情。你提升多少，你受益多少，你有这个认识，你才会去做啊。你没有这个认识，修行跟你没有太大的关系，修行变成茶余饭后修身养性的一个活动。现代的人呢、啊，学佛就好像去学画画，学练瑜伽，学游泳，我有时间再去啊，我没有时间就不去了。这是一个现代的问题， 因为你没有把这个事情看清楚，好像我有多余的时间再来修身养性，这个观念要先放下，要先知道你要修行，你要提升，你要进步，这是你生命当中的成长，这是你生命当中的成长，你不得不成长，你不成长不行，你不成长，你这辈子如此，你上辈子如此，你下辈子还会如此，这样的循环呢，并不是太好。所以今天先不要想，今天先不想，这个难，这是出家人的事情，这是祖师的事情，这是佛的事情，这是佛的境界，佛的境界是我们一定要到的，祖师的境界是我们一定要到的，修行要到的境界，它就是要到。你不到，你不到啊，那就是不到。你到多少，你就受益多少。先有这个观念，你有这个观念，你有多少时间做多少事情，那没有关系。你会认真做，你会把握时间做。你如果没有这个观念，那就是茶余饭后的事情啦。你有没有学佛啊？我有学佛，那你学什么啊？什么都学啊。但是真正你有把时间放在这里吗？那不一定有啊。那真正放在这时间了，有没有真的认真呢？所以先确定，这是每一个人都要做的事情。既然呢是一个佛教徒，你既然了解佛教的观念，你就要知道，修行呢不是说这是出家人的事情，这是祖师的事情，这是佛的事情，不是这样看，这是你该做的事。你该做的事你就是要做，做多少你提升多少。很明显的，我们都知道思想是行为的基础，现象是行为的结果。那你思想没有改变，你行为会改变吗？你现象会改变吗？那不可能啊。思想就是知见啊，你今天怎么看怎么想。打个比方，每一个人心当中都有想法，这个是我的想法，跟我想法相应，我们经常会这么讲啊，这是我的想法。那有时候我们会讲，这个不是我的想法，我不相应，我不会这么想。但是你要知道哦，你这么想是你在想哦，你不这么想还是你在想哦，你不这么想也是你的想法之一哦，你不要忘了，不是你不这么想就不是你的想法哦，你这么想认为对，那是也是你在想哦，是你的想法之一。你觉得这个不是你的想法，这种想法不相应，这种想法是错的，这个也是你的想法啊。但是我们人会取哪一个？我们人不知道这是自己的想法，我认为不相应的不是我的想法，但是不相应的是你想的，当然是你的想法啊，那不会是别人的想法。这件事情我这么看，那我不这么看，你不这么看就是一种看法咯，这个要知道，不是你不这么看这个看法不属于你，不是，是因为你的心没有看到这个角度，是因为你自己没有朝这边去看，这么看对或是错暂时放下，但是你要知道，你习惯这么看，别人不习惯这么看，你习惯这么看，你不习惯这么看，但是你不习惯这么看也是一种看法，这个观念要有，这个观念要有，你才不会对自己不想看不想听的自己产生排斥。你要知道这是你，这不是别人，要了解这一点，这点很重要哦，这点你不知道啊，像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个不是我想要的那个是我想要的，你来决定你想要或是你不想要，这个基本上都是你，都是你自己的努力，也是你自己的决定。所以从思想当中去转变，先确定要进步，就是要知道这是你的事情，这真的是你的事情，起心动念是你的事啊，你不处理没有人帮你处理啦，你起心动念比较正确，行为比较正确，结果比较正确啊。这个关于佛吗？这不关于佛，这不关祖师，这是关于你自己生命怎么发展你生命怎么发展？你要你生命发展的好， 那是你自己的事啊。那这就是修行啊，生命展现的好就是修行啊。所以修行不是说啊，我到寺庙打坐拜佛就是修行，修行就是生命提升的观念，提升的观念，让自己变得更好，是生命提升的观念。大家仔细想想看啊，禅宗讲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每一个人的心都能够起念，你把心起念这个能力提高了，你把心起念的这个起的念善法多慈悲多，那就是提升啊。这是你的事情，这是生命的展现啊。你心里面的想法都是不好的邪恶的，你展现出来的行为不好啊，现象不好啊，你的生命就是有这些问题啊。你心里面多一点慈悲，多一点善良啊，多一点智慧，你心能够生出这些念头，你行为就能够相应，相应这些念头之后，现象结果才能够相应比较善法的境界嘛，那就是一种生命提升啊。所以先把学佛这个观念啊，学佛这个外套啊，先把它放下。你今天不是在学佛，你今天在学习提升你的生命，要这个观念，要有这个观念。学佛你是在这里啊，学佛你是在这里，你在这里，佛在这里。你想到达，但是你不一定能到啊，你不一定能到，你自己问题没，你自己的问题没有解决，你怎么到？这个是你生命提升的问题，你在这里，你生命要从这边提升。这个观念要有，所以我们现在把学佛呢，用这个字来代替，是生命的一种提升，它不是别的事情。生命的提升无关于佛，无关于菩萨，无关于其他人，生命提升就是你自己。每一个人，禅宗讲得很清楚嘛，每一个人都有本具的心，每一个人的心都能够起念，每一个人的念头就会变成他的行为的基础。那你这个要不要提升呢？你不提升不行啊，这是你生命实际上的展现，你生命就是这样来的啊。你自己要不要进步，自己看着办了，这很现实的一个问题。所以你要了解，生命是这样实践的，生命是这样展现的，你怎么把这个慢慢去圆满它？佛要告诉你的是这个重点。所以了解佛法，了解佛法就是了解你自己，你了解你自己的心，了解自己心的性德，心的功能，心的运作，你就了解法界，你就了解佛说什么。所以去学佛就是学习认识自己的心，去正道自己的心，认识自己的心，让自己的心起作用，能够做主。不能做主很正常啊，凡夫不能做主啊。你起了一个烦恼的念头，简单的讲，师父经常用的比方，你起了一个生气的念头，生气的念头是从自己想出来的，你现在起了一个念头叫自己不生气，你做不到，你转不了这个念，叫自己不生气的念是心当中出来的，生气的念也是心当中出来的，没有两个人，只有一个人，但是你做不了主。所以在现实生活上，我们有很多做不了主的现象，但是一个根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每一个人的心都能够起念，这是一个根本，只是我们没有能力起我们想要的念。既然你都没有能力起你想要的念，你绝对没有能力完成你想要的行为，你也没有能力完成你想要的行为造出来的想要的结果，你没有，你不可能会有。所以知见不正确啊，什么事情都不用谈，什么事情都会落空。以前德山禅师，大众都知道德山禅师啊，是禅宗的高僧。我们讲这个赵州茶嘛，赵州老人呢，你参访他，他会请你喝茶，赵州茶很有名，这是赵州老人的特色。那云门祖师呢，云门文远禅师啊，你参访他，他会请你吃饼，是云门饼，很有名，禅宗的公案，云门饼。再来德山禅师，你参访他，基本上他都用棒子打你，德山禅师。所以德山棒是禅宗的另外一个很有名的一个 一个效法。再来十名十庄楚原禅师，十庄楚原禅师他很会骂人，所以他骂到你开悟，他的骂叫慈名骂。十庄楚原禅师，十庄楚原禅师他的名字是就是这个慈名禅师，慈名禅师就是他，就是十庄楚原。所以慈名骂也是禅宗一个特色，这大众慢慢去了解这些公案。这德山禅师呢，他在开悟之前啊，大众都知道他年轻就出家，这德山禅师年轻就出家，出了家之后他学很多佛，他看很多经典，研究很多经典，什么经典都看，经言戒律，经言啊教理，他就去啊看金刚经，他自己还要了解金刚经，撰写金刚经的重点。这个德山禅师啊，当时他想啊，因为当时啊南方啊有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个观念，就是禅宗，这是禅宗的观念。那这个德山禅师呢，他是在四川的北部，那他想啊一个出家众，根据教理哦，根据教理，出家众啊三期修福慧，百劫修相好，才能够成佛啊。那为什么啊，为什么这个南方的顿悟的禅啊会讲啊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这南方这种邪说啊，我要把它全部毁掉，我要把他的这个徒子徒孙啊通通啊把它散去，要把禅宗的这寺院啊通通啊就是把它破坏掉了，通常把它驱散掉。他就有这些观念，有这些知见啊。你说他是出家众吗？他是出家众啊。你说他学很多，他学很多啊，他懂很多啊，但是他在开悟，他在碰到禅宗祖师之前的观念，他就是这样子，他这个知见很深啊。后来他就准备去做这个事情啊，在行脚的过程当中，肚子饿了，找到一个摊子，要找东西吃啊。这个店铺的老板呢，老太婆就问他：“那你呀、啊，这个背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啊？”他就讲说：“是青龙酥钞。”那老太婆就问他：“这青龙酥钞是讲什么的、啊？”他就说：“啊，讲《金刚经》的。青龙酥钞啊，他自己写的，是讲《金刚经》的。”这老太婆就问他，既然是写金刚经的，那你对金刚经应该很熟咯，就问他，金刚经上面讲啊，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那你现在啊点心呢、啊、是要点哪一个心，他买点心吃嘛，他就问他，你点心这个心是哪一个心呢、啊、是过去心啊，现在心啊，未来心啊。这德山禅师他就不知道怎么回答，经典很清楚啊，每一个人都可以看经典啊，经典都讲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我们大众也都送过金刚经啊，我想大部分的人都看过金刚经，知道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都知道这个道理。但是当时啊要知道德山禅师他有这个知见呢，他是要去把这个禅宗把它毁掉，而且把它打败，要把它毁掉，散去它的徒众了。你看这观念之间不同啊，有这么大的行为上那种的不同。后来这个德山禅师开悟了，他才知道哦，原来禅宗讲的是这个东西。他才讲啊，从今以后啊，不疑天下老和尚的舌头，就是不疑禅宗的这个教理、这个观念、这个修行的之见。从这个历史的背景，我们要知道在佛教历史当中很多类似这样的问题，你要把一个正确的知见啊要弘扬出来啊，那还是有一些考验的，要知道这是不是容易的事情啊。当时德山禅师啊，他如果没有碰到这个老太婆，他后来没有开悟，你看看他这一生会做什么事，他这一生会做的事情啊，大概继续做他要维护佛法的事， 要去灭除禅宗这个宗派的事，他会继续做这个事。所以这个知见啊很重要。为什么？你所想的是你所想的，你所想不到的还是你所想的，你认为的是你认为的，你不认为的还是你的认为。这个要知道，这个要知道，这个知道你的心才会变成一个，这个不知道你的心就变成两个。我知道，我知道，我认为，我认为的，我不认为，我不认为，我不接受我不认为的。但是你不接受不认为的，你认为还是你自己，你的心就变成两个，变成两个东西，两个东西就有很多的矛盾，它就不会融合在一起。这是一个基本观念。所以知见呢、引导修行，知见呢、先正确了。所以这个达摩祖师啊这么辛苦啊，达摩祖师这么辛苦到这个地方来，经过那么多辛苦，我们要知道哦，学他这种精神，第一个从王子出家就不容易，第二个修行的辛苦不容易，第三个乘船的三年辛苦不容易，再来度众不容易，面壁9年啊，不容易啊，要找到一个不受惑的人不容易，他把这个法传下来是很辛苦的，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听到禅宗这个法啊，自己要知道哦，饮水思源嘛，就知道哦，达摩祖师是这样过来修行，他是这样过来。那也要知道，虽然这是一个宗教，虽然这是一个佛教，虽然这是一个禅宗，但这完全跟你生命的提升呢是完全的关系。你要认识到这个东西不是你茶余饭后的，你如果把这个东西当成茶余饭后啊，那你不容易进步，你也不会善用啊，你除了啊工作之外的时间。但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啊，有自己的工作要做啊，但是除了你的工作要做之外啊，你有没有好好利用你工作之外的时间？不一定有，很多时间呢可能都浪费掉了。所以我们没有这样子去用功，我们没有这样子去努力，这要知道。所以修行啊，慢慢去了解这些事情，道心要发出来。道心呢、听起来很宗教名词，但是道心就是你要提升自己的念头了。你要不要提升你自己？你要不要发道心？就是你要不要提升你自己？这个是同一件事，是同一件事情。发道心就是提升自己的心念嘛，它没有别的。不要把它想得太宗教，你把佛的东西想得太宗教了，你得不到利益，就变成信仰拜拜了，那不是佛的原意。信仰拜拜不是佛的原因，要了解。所以这个达摩祖师啊，他到了中国之后啊，他在啊梁朝啊，就是梁武帝这个时代啊，到了中国，到广州。那广州呢，这个刺史啊萧昂就接他去见梁武帝。这个公案啊大众都知道，他见梁武帝啊，那梁武帝当时啊自己写很多经书，抄很多经书。梁武帝啊，我们讲人家称他为佛心天子，吃素啊基本上就是从梁武帝开始的、据传说是这么样子来的。那梁武帝啊这个皇帝啊，他自己也讲经，他自己抄经，他造了很多的寺庙，度了、让很多人呢出家修行，做了很多佛教的这些硬体工作了，可以这么讲啊，这些硬体工作做了很多。但你要知道这个历史背景，他这个对话为什么这样对话，你要知道历史背景。达摩祖师刚刚到中国来，到中国当时在中国境内的佛教有很多种，有很多种。达摩祖师是刚到，当时有三论宗，当时啊也有南传的佛法，是小乘法，也有在中国。 很多律动的寺庙在中国。所以佛法的观念呢、啊，一般的佛法观念呢、啊，不但不普遍了、啊，而且啊，宗派啊还没有很多，但是、啊、已经有一些佛教的迹象。所以这个梁武帝啊，碰到达摩祖师啊，这梁武帝他就问他：朕啊即位以来啊，造寺写经，诸生啊不可生数，有何功德？他说啊，梁武帝就讲啊，先问他了，因为他做很多事情嘛。我自从当皇帝以来啊，我造了很多寺庙，也、啊、让人家写了很多的经典，就是我们现在印经书啦，当时是用手抄的。我度出家众啊，很多度了很多出家众，那有什么功德啊？这是一个啊公案，这是一个公案。这达摩祖师就讲啊，并无功德。这个话、啊、我们学禅的人大概都知道了，都看过这个公案，并无功德，因为这一切事情都会坏掉啊。我们都很简单了、啊，也很清楚了，这哦。现象啊是无常，现象是缘起，现象都会变化，现象是无主的，现象啊都是缘起性空，所以啊，哦，这个啊并无功德的，是指啊，哦，一切现象有成皆归坏，不灭为真空，这个我们大概都知道了，这个我们大概都知道，但是啊，这个达摩祖师讲的并无功德，他确实是讲。心性的问题，你没有契入到本具的这个心，你没有办法显现出心体的清净，你没有办法显现出这个本心的涅槃性，那只有有的现象，有的现象是会生灭。这个达摩祖师啊，他这么讲，我们不能认为啊造寺写经度众不可生数，没有功德，这些是属于现象问题，造寺写经是属于现象问题。达摩祖师这么讲不是否定现象，他是要告诉梁武帝要注重这个事情，你不要把这个事情啊，不要把好像做很多出家众，好像做很多事情，我们佛法啊，比如说去静坐啦，去拜佛啦，去诵很多经典啦，去做很多功德啦，这个没有真实的意义，这跟了生死没有关系，可以这么讲，但是这当中啊有一些啊我们要注意跟仔细的地方。如果按照字面上来讲，哦，造寺写经啊这有什么功德，达摩祖师讲无功德，那我们一般人也跟着这么学啊，哦，你出那么多钱，你做那么多事，哦，你用那么多功，这没有功德，你没有开悟，这样子啊就偏空，这样是偏空，偏空是不对的，你否定现象。达摩祖师这么讲是要告诉梁武帝，现象背后的这个东西要找到，呈现出现象的这个东西要找到，能够造成现象变化的这个东西要找到，不是现象不要，现象不要就像什么呢，现象不要，如果你把这个事情啊看不清楚啦，那会变成什么问题呢？净土里面没有山林树木，没有楼阁，没有黄金为地，琉璃为石，净土就是一个真空。如果你这么看的话了，这样子是不是中道义呢？它不是中道义。禅宗佛法的中道义是空有一如，空有不二，即空即有，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是一体的两面，就是如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每一个人的心都能够起念，念起来的同时，念所相应的果报会从这个心当中显现出来，显现出来的东西就是有，能够显现出这个有这个因缘果报，这个心之体是空，但是有显现在空当中，空当中有有，有当中有空，这是一个一体，这是一个真空妙有，是一个妙有真空的境界，它是一个一体的东西，这样一体呢称为如是，它是什么就是什么， 如是啊，不是空，也不是有，是空也是有，即空即有，非空非有，但是它就是如是。简单的讲，用现在的白话来讲啊，狭义的白话来讲，事实不需要你的解释，任何一个再圆满再高的解释都不会是事实。一百万个解释，一百万个分析，本身不等于事实。事实就是事实，就是如是，最简单的解释，狭隘一点来讲啊。所以事实，你说事实是空吗？是有，这个是为了让人了解而讲空而讲有，真正的事实就是事实，事实不需要你解释。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可以看到一件事情，事情就是事情，你有你的业，你有你的看法。师父讲过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这个观念千万要放在心里面。今天你所讲的话，你来师父这里，你所讲的话，只代表你学过这些东西，不代表你讲的对。今天你会这么讲，只代表你这么想而已，不代表你这么想是对，只代表你曾经经历过。就像有一个画嘛，很有名的画，就一只马在原野上面啊走路，马啊、这个马蹄上面啊，马蹄上面有很多蝴蝶跟着飞，这什么意思啊？因为这个马刚刚经过很多花的地方，带了很多香味，所以这个蝴蝶在上面啊闻这个香味。意思就是说啊，你今天你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心里面造出自己的思想环境、我执环境、人格环境，所以你今天从你的环境当中起出来的作用，只代表说你的背后有这个环境，不代表你这个环境产生出来的东西叫做对。就像这匹马有蝴蝶在闻这个马蹄，这个只证明说它从花当中过来，还没有谈到这个花是对还是不对，这不是这么一个观念，大众了解吗？所以你会这么讲，只是说明你会这么讲，有你这么讲过的背景，你会这么讲是因为你有这个背景，所以你会这么讲，你的心里面是摆这个东西，所以你不得不这么讲。所以换句话而言，你会这么认为是你不得不认为，你会这么讲是你不得不这么讲，而你不得不这么讲，你不得不这么认为，这个不得不代表你对，而是代表你唯一，你只能，你没有选择。我们不要把这个唯一当成对，我们不要把这个局限性当成是对，它是不对的。这是很重要的观念，这是很重要的观念。每一个人的心啊，真的就像海绵一样，记得这个道理，记得这个道理。每一个人心都像海绵，你在心里面的想法就像海绵里面的味道，你这个海绵已经吸到很多味道，很多果汁，很多油，很多杂物的味道都在里面了。你讲出来的每一句话，你讲出来，你想出来的每一个观念，都是你这块海绵挤出来的东西，只是这样而已。不能说这个味道叫做对，没有这样的。这个观念你清楚了，你才会知道你自己的局限性，你才会知道事情的成熟的原因，为什么你会这样看，你不得不这样看啊，你不得不这样想啊，你不得不这么样认为啊，你没有选择，你没有选择怎么会是对呢？你一点能力，选择能力都没有，你这唯一的没有选择的这种想法看法怎么叫做对呢？这不可能的事情啊，想想看，这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慢慢去了解自己的有限性，我们一个人每一个人的看法都是很有限的，都是很局限的，都是很唯一的。 我们没有办法想到我们所反对的一个人所一个人自己所认为对的跟他所认为错的那么多都是他的认为，都是他哦。你退一步来想哦，我们所认为的对一点点，我们所认为的错是很多，但是我们所认为很多的这个错还是我们的认为，他不是离开你，他还是你，他还是从你出发的，所以你要知道这个比例局限性差很多，这个有限性啊，这个局限性，这个限制性是很大的，也代表我们的心量不够大，所以要知道，所以每一个人啊，要知道我们每一刻能够想到的，能够听到的，我们所有的认为，那是局限性，那只是代表你的环境让你不得不这么讲，让你不得不这么看。所以这个达摩祖师啊，他讲啊，必无功德。祖师讲话嘛，要讲话，要表达一个东西，在哲学上面存在的事物，存在的事物包括形体，包括语言，包括概念，存在的事物就有排他性。我讲我，就不是讲他，我跟他就有排他性。我长得这样子，你长得那样子就有排他性，不同。所以你不表达则已，你要表达，不管你表达的是真，是方便的，你这个表达，你这个表达是为了传达真理的表达，但是你为了要传达真理的表达，它只是一个方向的表达，这个方向的表达也必然不同于别的表达，但是不能说为了表达真理的这个方向的这个表达为错，它不得不表达，但它这个表达绝对也会变成唯一的，因为它是一种存在，不表达就空了嘛，就不要了嘛，要表达就有一个方向，这个方向如果表达的是真理，它也会是一个方向，这个方向也有排他性。是为什么要讲这个呢？达摩祖师讲，达摩祖师是正道的人啊，他是成道的人啊，他为什么讲并无功德？这只是他表达一个方向哦，这个方向有排他性啊，所以你不要认为讲啊、哦，这个人修行造寺庙发心，他没有并无功德，你要正到这个心啊、哦，修行不发菩提心，犹如耕田不下种。同样的道理啊，修行没有悟道啊，你做再多的善法都会生灭。修行不发菩提心，犹如耕田不下种。这是一步一步来，这是因为你还没有破掉执着，你还执着有，先叫你把有放下，正到这个本心，正到这个心之后，正到这个心之后要做什么？为什么要修菩萨道？菩萨道就是从正到这个心起心动念去造就，去造就一个不执着的有。正到这个心之后，还是要去有去入手哎。若菩萨通达无我法者，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这是空嘛？这是空，并无功德，这是空最高的。修一些善法，不执着一些善法，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告诉你是什么？你这个梁武帝啊，他造寺啊，写经典啊，没有功德，并无功德。达摩祖师跟他讲并无功德。那万一梁武帝正道了怎么办呢？他能做什么事情？他还要做更多的造寺、写经、度生。是这样来看的、啊，这样懂不懂？不要弄错了，不要弄错了。你以为证到这个空之后还能做什么、啊、要多做一点。你看佛证道，你看就是这样，从历史的证明，佛证道之后佛做多少事情，做到最后一口气啊，做到涅槃啊，那么认真啊。你看历代祖师住山度众，你看做到都是做到最后一口气啊，这不是很积极吗？那哪里有落到这个并无功德这里？你如果落到并无功德就落空了。达摩祖师是为了破掉梁武帝的执着，相上的执着，没有找到相后面的体，没有找到这个不生灭的体，他是要告诉他这个点，所以师父才讲 传达理的这个传达的通道，这个管道也是唯一，也是排他。所以为什么禅宗会用很多矛盾词来表明一个真理呢？什么叫矛盾词？非空非有，一般听不是空嘛，世间事就是二元嘛，世间人的想法不是男重就女重啊，不是高就是矮啊，不是有就是没有啊，为什么会非空非有？它事实就是事实啊，事实就是事实，因为你讲空它就会执着空，你讲有它就会执着有，所以告诉你空也不要执着，有也不要执着，告诉你非空非有。那又怕你落到啊非空非有的非，他就告诉你即空即有，也是空也是有，就怕你落到一个非的部分嘛，他就告诉你啊是空也是有，又把你拉回来。为什么表达一个真理他会用这种矛盾词呢？因为众生不是空就是有，众生有矛盾，众生都是跟二元有关系，众生都是能所，以自己自我圆心化圆去定义外面所有的事情，众生都是心外求法的二元啊，不晓得一切法都是心生的一元境界，所以你必然要用这种矛盾词去描述一个真理，没有办法让你破除两边，两边都看得到哦，非空非有，怕你落到非的部分，又告诉你即空即有啊，这个是有的部分，告诉你这个道理，那我们一般人想象不到啊，不是空不是有，非空非有，一般人你会落到哪里？非嘛。所以祖师又讲非非有非非空，就是告诉又另外一个观念，他这个观念告诉你为什么要这样告诉你呢？就怕你落到非，所以要告诉你非非啊，就这样子。所以立一个破一个，立一个破一个，就是告诉你不立不破，如是就是如是，你有什么执着就破你掉，破你什么执着，就像达摩祖师要破掉梁武帝的执着一样，因为梁武帝这部分还在有当中，他要让他认识到空这一边，所以跟他讲并无功德，这个并无功德这部分是指心体无相，每一个人都有本具的心，本具的心都能够起念起作用，都能够含摄一切过去现在未来的一切存有一些现象，但是心体是空是无我，能够含摄现象的是心体是空是无我，是不生不灭，现象是会变化，现象是缘起缘灭，现象啊只是心的一种作用，是作用的我，是变化的我，不是不生不灭的我，所以不能说现象不是我，说现象不是我是方便说是为了破你的执着，现象当然是你啊，这个身体不是你还是谁的，只是这个身体是你这个心做当下当那一刹那的作用，我不是不是我，它就是当下的你，但由于它只有当下这一刻是你，它会变化，你找不到一个具体实质存在的一个身体为永恒的我，所以这个观念要破掉，但是你一般人就会把这个否定掉，身体不是我，身体为什么不是你，身体不是你还有谁啊，身体当然是你的啊，不然你怎么会动，只是说你不要执着这个东西为永久存在的实体我，它只是心之用的短暂这一刹那的用的一部分，就像念头是当下用的一部分，身体是当下用的一部分，当下的现象也是用的一部分，但是它是合起来的，过去现在未来合在一起，但是你当下这个用念头是当下这个用的一部分，身体是当下用的一部分，环境关系是当下用的一部分，都是你，但是这种你呢是短暂的，它只是作用，它只是作用，所以每一刻都是你，你必须把每一刻都是你把它加起来，那就是一个全整体啦，就是全部都是你啦，就是禅宗讲的粒粒皆真，但是你要找 立地皆真，常常讲立处皆真啊，立地皆真，就是非空非有，亦空亦有，即空即有这个观念，空有一如的观念，即空即有啊，就是立地皆真的意思，不分空不分有，不能分的，空有是一如，这是一元境界的实相，所以大众要了解。不要跟人家讲哦，诵经持咒啊，修行不发菩提心，犹如耕田不下种。禅宗第一个先悟道，悟了道之后，从真空当中要起用。刚刚讲过，若菩萨通达无我法者，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一切通通空了，一切通通空了，执着通通破了，修一切善，不执着一切善。如果你执着啊，达摩祖师讲这句话，并无功德，那。净土里面啊，就没有弥陀的像啊，也没有菩萨，也没有罗汉，也没有这些黄金为地、琉璃为石，这些通通没有了。那这些怎么来的？佛陀的像好怎么来的？黄金为地、琉璃为石怎么来的？修一切善法，不执着一切善法，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这样来的。这是现象成就现象的积极意，不要弄错了。但是我们众生呢，不会成就现象的积极念，不知道现象的因在哪里，所以你要成就现象的积极念会错误。所以先告诉你，不要这样成就，不要这样去求。不是否定现象，都不谈教理，都不谈教理，不谈佛教，你会呼吸，你会走路，你会让现象变化，这是事实啊。这怎么可以说这现象没有啊？这本来就是有啊，只是我们一般的众生啊，因为执着，我们对这种现象存在的这种根源、这种源头啊、这种因地，不知道从哪里来，所以没有办法让现象啊成就到啊我们想要的部分。所以就是先空，先放下，他有这么一个意识的。所以这个达摩祖师就讲了，并无功德。那这个皇帝当然听到了，这是修行啊，这不是一个道理而已啊。你今天如果是梁武帝了，达摩祖师，我这样跟你讲，你作何想法？要设身处地哦，你要设身处地哦。就像刚刚师父问啊。这德山禅师啊，你现在啊是德山禅师，我是那个老太婆啦，你是德山禅师，过去心不可得啊，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啊，那你现在是什么心？你看这个公案啊，这个案听过没有？听过，听过多少次？听过很多次。你有感觉吗？你没感觉。那现在师父问你啊，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你现在听法的是哪一个心？也许你会说当下这一念心，我想你也只能这么答吧，我想这是你标准答案嘛，当下这一念心。你不认识真正的生命现象是什么，你不认识什么叫做真正的生命，所以你只会讲、哦、当下这一念心，当下这一念心是标准答案吧？那我问你，如何是当下这一念心？也许你会动一动啊，沙沙眉毛啊，动动眼睛啊。那如果我又问你呢，把这个眉毛动一动放下，眼睛动一动放下，从东到西走一走放下，你把你的真心给我看， 大家没想那么远啊，这公案一层又一层啊，你讲那么多你大概听不懂，这是一层一层问的。哦，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你现在听法的是哪一个心？哦，当下这个心。当下这个心啊，是什么？动动眼睛啊，从东到西走一圈让我看。那我就问你啊，那除此之外啊，你把本心拿给我看。你要会答，你可能也答不出来。哼，这个跟你没有关系，你没有体会到你的真生命是什么，所以你不会讲。公案的重点在这里，你不知道你的真生命在哪里，所以你的回答都是讲话、想法，都是很片段的，都不是你真生命啊，你也不知道。所以禅宗有一个话很好好玩的、啊，那也很实在。他说：“聋人也唱胡笳曲啊，好物高低不自闻。”就是聋子啊，也会唱歌啦，唱这个胡人的歌啊。因为这个佛教是从印度来的嘛，所以印度也算是胡人嘛。聋人也唱胡笳，就是你一个人没有开悟，这个心还不明白，你也在听佛法，在讲佛法，而且也听得很高兴，也讲得很高兴，就这样。就像一个聋子。聋子啊，他在唱歌，他也不知道唱得好唱不好，声音他都听不到啊。所以聋人也唱胡笳曲啊，好物高低不自闻。这禅宗啊，有这么一个话赞。所以这个梁武帝啊，就接着问啊，何以无功德？为什么没有功德啊？他一定很惊讶啊。梁武帝当时心里面一定想啊，度那么多众生，多少人跟他讲你功德无量，今天不要讲说梁武帝造寺庙啊、写经啊、度生啊，今天你出个100块，师父也说无量功德啊。那为什么用无量功德呢？为什么讲功德无量啊？念佛一生罪灭河沙，为什么罪灭河沙？你知道吗？这是鼓励的还是真的啊？知道就是真的，不知道就是鼓励。但是真的是无量功德啦。所以梁武帝啊，他就很震惊，这做了那么多，何以无功德？那一定很惊讶嘛。看这个公案啊，读这个古人的故事啊，你要把你啊放到这个情境当中来，你要知道这个人家的心态是什么。这个公案我相信你看过几百遍了，你有那个感觉吗？你没有那个感觉，你没有那个深入，你看不清楚，就看过就算了，不会进步，没有用心啊。就像六祖慧能，六祖慧能从他住的地方到黄梅，到这个五祖弘忍的这个东山道场，三个月也很辛苦啊，翻山越岭啊。他里面就一句话带过啊，经几数月，经月余，这是带过啊，这途中很辛苦啊。修行啊，从自己出发。今天看这个公案啊，读这个东西不是我们在读什么东西，要把你的问题要想清楚，用这种公案啊来照自己，来反观啊，来看自己。我们今天有没有梁武帝的福报？也不是皇帝啊，从这边来看，我不是皇帝，我也没做那么多事情啊，那这个比已经差很远了。这些公案啊是历史上面的事实，所以自己想要这样的体会。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请问什么是不与凡圣相谈？
向下文长啊，附在来日。哇，为什么向下文长附在来日知道吗？嗯，祖师会用这个话都有道理的。讲到的时候就讲到了，会讲到的。你再先多参一点啊。那还有什么问题？
师父，这个公案最后面，那杨武帝问说被证者谁啊？我很不高兴啊。然后杨牧师就说不是，我也看不懂啊。地不灵物，也不灵物。他这样说是想点什么？
嗯，向下文长啊，向下文长。
没看。
那今天上课就到这里啊，好好看，这个要多研究研究，多深入，要去了解古人的辛苦。看公案要把自己啊变成有临场感。不是在看公案，你就是公案那个人，真实人家就是这样问你，你就是那个人，你有什么感受？好了，那大众休息了。